好，我们来看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介绍。为什么要介绍呢？讲实话，我看了这两卷书哈，选了这两卷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所以教别的书可能也教不了，所以我只选了这两本书。这两本书有个特点啊，如果你看的话，你就发现这两本书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讲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主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种情景哈。我们先介绍一下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个保罗要写信给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帖撒罗尼迦到底在哪儿呢？大家讲义有哈。第一点就是帖撒罗尼迦的历史和它的地理位置哈。你要想讲历史和这个东西有很多内容，我们就不能讲那么多了哈。主要讲哈，这个名字帖撒罗尼迦，英文叫做 Thessalonica 啊，或者现在有人叫做 Thessaloniki 啊，就是这个名字原来是从因为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去过希腊，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温泉，包括不仅希腊还有土耳其有很多温泉。那么这个地方原来呢是一个温泉的盛产地，所以呢有个名字叫做 Thermite 啊，就是 Thermite 就是我们叫 Thermal 就是热的意思啊。 OK， 那么后来呢在主前的315年，马其顿英文叫做 Macedonia 啊，你如果看地图你会发现有很多名字叫 Macedonia， 或者还有个地方叫做 Thrace， 还有个地方叫 Achaia 啊，那你说这个东西和这个希腊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会儿看哈。这个马其顿，我们看下面这个，你如果看下面这个图哈，看这个图，这个图是国庆找的哈。我本来找这个图是英文的，那国庆找这个图是中文的，我就把它给弄下来给大家看哈。这个图呢，看起来不是那么什么，我这是拿计算机，大家看，我把它放大哈，你看哈。这个地方叫马其顿，看到没有？中文名叫马其顿，这个地方叫做雅盖亚，啊，那么帖撒罗尼迦呢就在这个地方，啊，看到了吗？然后呢，如果你再往这边看，这个地方写了个叫沙摩斯瑞斯，这个写的是不对的 ，OK， 这个地方啊不是这个叫 Thrace 是就是当时跟马其顿和雅盖亚齐名的一个省。你看哈，这个 Thrace 不在这个地方，它写在这儿哈，这个不对的。Thrace 应该在这个地方，在上面这个地方哈，啊叫 Thrace， 我去过这个地方哈，所以我知道。你看，如果看这个图的话哈，这个图就没有把这个省份给标出来哈，那这个地方就标出来了哈。马其顿，马其顿这个地方哈，大家知道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是哪里人吗？希腊的这个最有名的一个国王叫亚历山大大帝哈，他是哪里人大家知道吗？他就是马其顿人 ，OK， 所以这个他爸爸原来是马其顿的这个王叫 Philip，OK，、okay? 那么马其顿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啊，很重要的一个省。再往下面呢叫雅盖亚，你看保罗在书信里常常提到雅盖亚啊地区怎么怎么地，雅盖亚是个省。那雅盖亚地区包括哥林多呀、啊，包括雅典呐、啊，所以这个雅典、哥林多和雅盖亚什么这个关系呢？这个哥林多和雅典是雅盖亚省的一个城市，就像好像说这个西雅图是华盛顿州的一个城市一样。OK， 所以雅盖亚是个省的名字，马其顿也是。那再往上面开，这个地方，这个地图没有地方叫做 Thrace， 啊 Thrace， 啊叫沙漠，中文叫斯瑞斯哈，叫 Thrace 这个地方。原来这些地方，这个希腊哈，我查了一下这个历史哈，有的时候大家读经说，哎呀，这个圣经的这个名字真难记哈，也不晓得怎么记这些名字，又不好记又不明白什么意思哈。其实你如果找到诀窍很简单，你就去看历史看地图哈，你就明白了。这个 Greece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 Greece 啥意思啊？知道吗？Greek 这个词哈，那 Greek 当年是主耶稣在的时候 ，Greek culture 是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主要的 culture， 所以它的语言就是 Greece， 就用这个希腊文，就像今天用英文全世界都可以通用一样。这个希腊文，这个希腊 Greek 这个词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吗？这 Greek 这个词啊是一个贬义词， 就是说罗马人管这帮人，就是这个马其顿、雅盖亚、这个斯里斯这些地方人呢、啊、管他们叫做 Greek， 那个这是一个对他们那种蔑视的称呼，因为他们认为，罗马人认为这个希腊人，就是这帮人呢、啊、都是拜这个，希腊有着很多神话故事哈，就最主要一个神叫宙斯，对不对？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世界各不同的宗教，讲到这个希腊的宗教就是多神论哈，他们有很多神，其中最主要一个神叫宙斯，就是希腊人就是拜宙斯这么一帮人。好像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你瞧不起哪一帮人，说哎这帮人是拜什么什么的一样，那 Greek 的意思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 Greek， 我们现在说这个 Greek， 这个希腊这个国家和 Greece 哈，这个国家现在包括马其顿、雅盖亚和 Thrace 这个地方，这个整个地方都叫做 Greece。那当年呢，这个地方不叫 Greece， 这个地方是就像中国当年是诸侯林立的时候，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很多诸侯，有南方、北方，叫秦国、赵国、燕国的意思哈。那时候不叫中国，直到秦始皇之后才统一叫中国。所以原来在希腊被统一之前呢，都是各自为政，马其顿是个小王国，雅盖亚是个小王国，所以大家都是各自为政。后来，所以这个就是希腊这个地方的一个背景哈。那么这个帖撒罗尼迦呀，说这个315年主前呢，马其顿王，马其顿就是刚才我说的 Macedonia 啊，马其顿王叫 Cassander， 他在这里建个城，那这个城呢，他就取了个名字。原来叫了个名字，他不叫了，他另就叫个名字，就让他的就以他的妻子为名，叫做塞萨罗奈卡。塞萨罗奈卡是这个 Cassander 的太太的名字。这个 Cassander 这个太太是谁呢？是亚历山大的妹妹，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你去如果上马上去查哈，塞萨罗奈卡啊，塞萨罗尼卡的，给塞萨罗尼卡都可以哈。他是谁呢？他是亚历山大王的爸爸的一个就是这个好像是我们现在叫做二奶三奶的那么个女儿 OK 这么关系，所以用她的名字起名叫做塞萨罗尼卡啊。那么公元前146年呢，帖撒罗尼迦成为罗马统治下马其顿省省府的省府和重要的通商口岸。刚才我们讲在罗马统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不叫做啊这个 Greece 一个国家，而叫马其顿省啊，在罗马统治下有雅盖亚省，有马其顿省 ，OK， 所以那个时候是马其顿省的省府和重要的通商口岸。如果你看下面这个地图，你发现塞萨罗尼卡正好是在一个海边，啊，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通商口岸，是马其顿省里面马其顿省内的省的省府最大的城市。而且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罗马人为什么罗马人能够？占领那个时候的这个世界大部分国家，因为罗马这个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建公路。那么有一条公路叫做就是贯穿罗马统治的境界的一条大路，叫英文叫做 Vignesia 这条大路呢，后来保罗宣教的时候呢走的就是这条路。你看啊，保罗从这个我们看这张图哈，保罗从安提亚走这个路哈，一直往西边走哈，走这边到了 Troas 呢，再到这边呢，就是中间是水，对不对？谢谢你。然后呢，就到了 Troas， 现在是哪里知道吗？现在土耳其的境地，叫做这个 Troas 叫做这个什么特洛伊哈，特洛伊木马的这个故事吧，特洛伊的木马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里。现在你如果去的话，还有一个特洛伊木马，那个木马的放的，告诉你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这件事情哈。所以从这个往西边走，这条路都是就是罗马大道。有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什么意思啊？就是罗马人建了很多大路，所以呢，在罗马统治的很多城市呢，通过这些路呢，都能够通到罗马。OK， 那么这个当年保罗走这条路呢，就是 Via Ignatia。这条大路啊，那么塞萨罗尼卡呢就在这条路上，还有在这之前那个腓立比也在这条路上。所以这有人说，上帝为什么那个时候让耶稣来到人间？这有人说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罗马已经把大路都铺好了 ，part of reason 哈，不晓得对不对哈。But anyway， 所以塞萨罗尼卡和腓立比都是在这条大路上， 这个重要的港口城市，然后从塞萨罗尼卡到了个 Berea， 下面那个 Berea 看到没有？ Berea 这条这些东西都是在它大陆上的，然后到了 Athens，Athens 就是雅典，然后再到哥林多。哎，所以当你去这个看历史和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的话，这个名字啊，这个什么就很好记了，很容易记了。你比如说，你看圣经，你看完之后，你保罗这个宣教的几个圈圈，第一次宣教旅程，第二次宣教旅程，第三次宣教旅程，啊，就到罗马，就在你的脑子里了，你就知道了啊，大概第一次宣教发生什么事情，到了什么地方，第二次宣教到了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三次宣教什么，所以主要的东西你就记住，哎，多看几次你就明白了哈。好，说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名字是这样来的哈，这个地理位置在这里。好，那么我们看这个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为什么看第二次宣教之旅呢？因为帖撒罗尼迦是保罗第二次宣教到过的地方，第一次宣教他没有来到这里。我们来看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大家都在读这个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在多少年前，十几年前我教过一次哈，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教使徒行传的时候，我看了一本这个参考书，叫做叫做这个 NIV Application Bible Commentary， 非常好，我现在印象非常之深。使徒行传啊，我们看十五章，十五章，如果我问你使徒行传十五章主要讲什么，现在告诉我，在使徒行传十五章发生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
耶路撒冷会
呀，叫耶路撒冷大会哈。耶路撒冷大会是为什么会召开的呢？
统一这个外邦人应该是不理那个
是这样哈。耶路撒冷大会之所以召开是以什么原因呢？是福音传到了外邦人的境地，主要是安提亚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看安提亚这个地图上啊，安提亚这个写的不是，这个英文有点变化哈，这个地方就是安提亚哈，这个地方安提亚，这个信徒被称为基督徒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所以安提亚教会是第一世纪外邦人为主的第一间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说有人说这个犹太人说哎，外邦人信主可以，但是他们必须遵行摩西的律法，必须是守安息日啊，受割礼啊，这个那个的哈，按照这个犹太人规矩。那有人就是说我们外邦人要守你们的规矩吗？哎，就争吵起来，就不晓得到底怎么办。好了，这件事情就传到了耶路撒冷，就问使徒们说你们说怎么办。结果使徒们就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回去介绍这个上帝的安提亚的工作哈，然后呢这个彼得就站起来说了，说这个上帝借着我啊，告诉我怎么怎么地，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一样，在主里边我们都是弟兄姊妹。然后雅各也就起来说了怎么怎么地，后来呢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告诉这个外邦人应该外邦的基督徒应不应该遵守摩西的律法，应该遵守什么不遵守什么哈，就写了一封信啊。你看哈，我们来看十五章的第二十节啊，十九节哈，十九节，这是雅各说的话。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 OK， 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决定外邦人只遵守四件事情。 OK， 第一个是呢要禁忌偶像的污秽哈，这个中文翻成污秽哈不是那么清楚，你看英文说哈，说二十节， Instead we should write to them telling them to abstain from foodpolluted by idols， 在中文翻成谨记偶像的污秽，好像你说到底什么叫谨记偶像的污秽呢？不是很清楚。英文说是不要吃献给偶像的祭物，是这个意思，不许吃献给偶像的祭物。中国人拜祖宗祖先的时候都有很多做的馒头啊，做的什么干什么献给偶像啊，那么他们呢献给偶像的有很多这个吃的东西。这个雅各说不要吃献给偶像的东西，这是第一点啊。那主要是指肉 ，OK， 主要是猪肉啊。那第二呢就是奸淫，第三呢 勒死的牲畜和血。勒死的牲畜为什么要勒死的牲畜不可以吃啊？因为勒死的牲畜呢，血是被没有放出来的 right？ 比如说一只猪，如果把它勒死的话，血是出不来的。那血出不来，你看说不可以吃勒死的牲畜和血，这两个其实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不要吃血。上帝在旧约时候讲到，生命是在血里边，所以杀动物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血放出来。OK， 所以不可以吃血是这个意思。所以基本上就是不要犯奸淫，不可以吃血，不要吃献给偶像的祭物，基本上就是三样。OK， 然后呢，写了这封信之后呢，他们说这样，你们把这封信，那个时候没有电邮，一个 computer 一摁就出去了。那个时候要人把这个信拿着，这个要 travel 好几个月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告诉这个安提阿教会，那里外邦人比较多嘛，所以派谁去的呢？你看二十二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和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啊。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容说啊，这是信内容哈。OK， 所以他们派了四个人去安提亚，这四个人是谁呢？保罗、巴拿巴，还有两个人，一个叫做犹大，一个叫做希拉。希拉英文叫做 Silas 啊。OK， 好，我们这封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你看一开始怎么说的？啊，帖撒罗尼迦前书是谁写给谁的？保罗说，保罗、希拉、提摩太三个人，这第二个人就是这个希拉。希拉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派到这个安提亚的这么一个使者，就是希拉啊。好，我们看这个，再往下看十五章哈，这个信的名字，不是信的内容哈，你看十五章的二十三节哈，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就指安提亚教会的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哈，因为这封信是写给他们的。问安提亚，使徒和长老们是指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和长老们哈。说一下他们问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说这封信是写给那个地方的。这三个地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OK， 这里是提到安提亚，我们知道安提亚在哪里哈。然后叙利亚是指哪里啊？就整个这片地方都叫做叙利亚，就好像说这个地方是北美，北美是指哪里啊？美国华盛顿州和加拿大温哥华这部分，这一大部分就叫北美，这个地方叫做叙利亚。然后还有个基利加，基利加在哪里啊？我们看哈地图上哈， Cilicia 看到没有这个词，Cilicia 就是基利加，这个地方也是个省份。再往上看，那个 Galatia 看到没有？ Galatia 加拉泰，这也是个省份。等我们有机会学加拉泰书的时候，这个加拉泰的教会就在这里。OK， 那你看这里有个虚线，看到没有？虚线啊，一会儿我们讲到保罗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叫 Iconium 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本来想往这边走，结果圣灵不让他们去，对不对？然后呢，到了这个地方叫 Mysia。然后他们又想往这儿走，圣灵又没有让他们去。结果呢，晚上呢，保罗就有一个梦，就有个马其顿人呢就招呼他说，请你到我们这里来帮我们吧。这叫做马其顿的呼声，大家常常听这个说法，叫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在哪里啊？就在这个点，特罗亚 Troas 这个地方，他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这个地方是大海，对不对？这什么海啊？大家知道这个海什么名字吗？啊，爱琴海。爱琴海的名字这么好听啊，这么 romantic 啊，英文叫做 Aegean Sea， 你到那儿去看看哈。这个地方很奇特啊，这个地方是在这个爱琴海，这个地方是东亚的交合点。我去的时候在一个餐馆哈，就在一个餐馆站在那个这个它这个阳台上，就可以看到左边是亚洲、欧洲，这边是亚洲，就在爱琴海这分开的。这个地方有个角叫 Golden Horn。啊，这个有一个角，就是为什么叫 Golden Horn 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日落的时候，阳光照在海面上，一片金色，所以叫做金色的角。哎，anyway， 你如果去了啊， 这个圣经哈、啊、就活在你这个眼前了。我昨天晚上我们说这个明年是不是有机会我们搞一个这个圣地的这个旅游团哈、啊、去看看，你去看看以色列，你看去看看这些地方，那圣经的故事好像就活出来了哈。 anyway， 讲到说这三个地方，问安吉亚、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啊，我都不念了，好，往下看啊。好，看到36节啊，你的圣经上会写一个小标题说保罗与巴拿巴之间的争论。36节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呢？36节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开始。你看哈，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哎，大家知道巴拿巴和保罗的关系吗？巴拉巴是在保罗之前信主的，对不对？他是教会的这个里边的使徒之一。这个巴拉巴这个人呢、啊，非常这个非常好的名声，他又很这个大度、很宽容的人。保罗当时刚刚信主的时候，耶稣召他之后呢，没有人敢接纳保罗，都说这个人曾经是破坏教会的人，没有人敢接纳他，不相信他成为基督徒了。是巴拉巴去到了大树把保罗请来的。所以巴拿巴和保罗关系非常好，可以说巴拿巴是保罗的伯乐，没有巴拿巴就没有保罗。哎，说过了一些日子呢，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教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景况如何。从前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第一次宣教，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图哈，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在哪里呢？你看哈，这是这个有点儿的红线哈，在这儿，从安提阿开始，不是往上走，是往下走，走到这个下边那个小岛叫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从安提阿到了塞浦路斯，然后塞浦路斯上来，上到这个 Pasida 的安提阿，另外有个地方也叫做安提阿，啊，叫中文叫什么我忘了哈 ，Pasida 安提阿，然后从这儿回来，看到没有？就回到这里来。他们第一次为什么先到塞浦路斯你知道吗？因为塞浦路斯是巴拿巴的故乡，你知道传福音也都是这样哈。我认识什么店我先去了，比如说我们去了这个波兰，为什么去波兰呢？为什么不去柬埔寨？因为牧师曾经去过波兰，说有 connection。 所以呢这个他们为什么去塞浦路斯呢？就是这个是巴拿巴的家乡在那儿，所以第一次宣教路程很短，看到没有？从那里回来了。第二次就是36节了，他说我们要不要回去看看这个原来去过的地方哈。然后呢37节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哎，这个马可是谁啊？干什么？马可是谁啊？啊，这个马可据说就是写马可福音这个马可啊。38节说当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庞菲利亚在哪里啊？我们看个地图哈，看这呢，庞菲利亚，看在这儿，从这个塞浦路斯上北上到个地方叫庞菲利亚，就是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马可和他们同去。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马可就回去了，就没有继续跟他们走。那有人就在猜测，圣经没有说，有人就猜测说，马可是不是打退堂鼓了？说这个宣教的路程太难了，就不愿意去了。马可是个年轻人，受不了这个罪，或者是说。马可有什么生病啦，或者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没有继续走，圣经没有说，但是至少告诉我们，马可在这个地方呢就没有去，就没有继续走。所以保罗呢就说，你看他当时他走了半途而废，我们就不要带他去。那结果呢，这个巴拿巴坚持要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又回到他的家乡。保罗呢？他们本来其实想回到塞浦路斯走原来那条路，可是因为这一次争吵呢，保罗却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所以保罗就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北上了。那请问为什么巴拿巴一定要带着马可去呢？巴拿巴和马可什么特殊关系吗？啊，知道不？他俩是亲戚。 OK， 他俩亲戚关系特别好。但是你看哈，后来在保罗后来的书信当中特别提到了马可，不是批评马可，而是赞扬马可 啊。假如说第一次马可是打退堂鼓的话，那么后来马可一定是有了很大的改变，让保罗对他很尊敬，保罗特别提到了马可。 OK， 好，我们来看哈，这里说明什么？说明个什么问题？说明我们都在主里边。你说保罗和这个谁巴拿巴都是使徒哦 ，OK， 可他俩居然有了争吵，啊，就是说两人意见不一致啊。那这个我们在主里边也不见得意见所有都一致哈。所以正是因为他们俩有这个分歧呢，福音传到了更广的地方。那保罗去了这个地方，你看哈，十六章，保罗来到了特比。中文叫 Derby， 特别中英文叫做 Derby 哈。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英文版圣经，一定要看看英文。看，我基本都是看英文，英文我看不懂，我才看看中文哈。因为中文的翻译，上次我们讲过，中文这个翻译本呢，是一九就是上个世纪初啊，一九这个零零年左右翻的，语言非常古老。OK， 所以我们今天读起来觉得别扭哈，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这个语言就你老就是有点 out 的感觉，对不对？今天人写的小说和五十年前人写的小说语言是不一样的，今天人用的很多语言是以前人不知道的，比如什么网红啊，啊，什么什么网络呀，什么上网啊， computer game， 以前没有这种事情。五十年前谁知道什么叫 computer game 吗？什么叫网红知道吗？没有。可是语言就不变化。 anyway， 那如果你看英文是吧，说 he came to Derby， alright， 你看、啊、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知道是谁写的啊，路加写，对不对？他说 he came to Derby， 他说保罗啊来到了 Derby。 可是你到后来你再看这个第十节哈，就这一章十节，十六章的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哎，他说保罗怎么呢？他说我们什么意思啊？说明路加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保罗的行列。你看到没有？路加在这里从来都没有提出，嘿，我路加是谁谁谁，我什么时候与保罗同工？他从来都没有说，他只是说我们。OK， 你看到这路加的谦卑哈，所以你仔细看，你就发现这个过程中都有谁参加，谁说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没有参加哈。他说他来到个地方叫 Derby， 我们看 Derby 在哪里啊？从安提阿往上走，往上走第一个城市叫做大树，大树是哪里啊？保罗的家乡。保罗就生在这里，叫大树。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方，再往下走，这个第十一哈，写的 Derby， 叫特比 ，Derby 啊。And then to Lystra， 再往 Derby 之后，再往前走叫做路斯德 ，Lystra 啊。那在路斯德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啊 ，Where a disciple named Timothy lived，、在这个Lystra 这个地方，保罗收了个徒弟，叫做提摩太。啊，那提摩太是什么时候信主呢？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信主的。提摩太的妈妈是一个犹太人，他爸爸是个 Greek 啊。那这个保罗后来你研究保罗，你就发现保罗最中意的徒弟是谁啊？就是个提摩太。保罗还有个徒弟叫 Titus 啊，提多书，看提多书啊，我们看提摩太前后书有提多书，提多也是保罗一个徒弟。这个提多是个，你看你仔细研究圣经知道，提多是个什么人呢？提多是个非常能干的人，还是很有魄力的人。提摩太呢，却不是一个很能干、很有魄力的人，这个就是好像这个很谨小慎微的那么人。可是保罗特别喜欢这个提摩太，甚至后来管他叫做儿子啊。后来他这里收了个徒弟，叫 Lystra， 收了个徒弟叫做提摩太。然后呢，说他 whose mother was a Jewess， 就是这个犹太人 ，and a believer。But whose father was a Greek， 啊，然后呢，第二节说，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称赞谁啊？称赞提摩太，说这个年轻人真是有这个就怎么说呢？这个很有前途啊，非常好啊。就像比如说我们教会这个当中，这有个 Tim 弟兄，刚刚信主就很火热啊，很爱主，哎，大家都说真好，就这个意思啊。说这个提摩太受人称赞，然后保罗呢？要带他同去，因为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定，人数天天加增。而保罗这次去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这封信拿给他们，让他们鼓励他们，说你们外邦人不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只要信 因信称义，对不对？保罗，你看罗马书讲到说因信称义，对不对？哎，那保罗这些观点从哪里来的？是在宣教过程中上帝启示给他的。哎，好了，他们就走了哈。然后你看啊，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往亚细亚讲道，亚细亚在哪里啊？什么叫亚细亚？啊？亚细亚看到在这儿，这个我们这个这个这里英文的哈，你看说哈。说 Paul and his companions， 这个时候路加还没有加入这个团队哦，所以他说 Paul and his companions， 没有说我们，对不对？ Traveled throughout the region of Phrygia， 你看 Phrygia 在哪吗？在哪吗？弗里加哈，有写吗？我怎么看不见？亚细亚的下面啊，佛里加 right here， 这个也是个地区，这个不是一个城市名字哈，这个地区 region of Phrygia and Galatia， 看到没有？ Galatia 在上面，加拉太，对不对？说 having been kept by the Holy Spirit from preaching the word in the province of Asia， 亚细亚叫做 Asia， 我们今天说的 Asia 是指中国啊，亚洲哈，什么什么日本呐、朝鲜，这个时候的当时说的 Asia 不是这个地方，是指。是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叫做 Asia， 啊，说然后呢，他们想啊，到了米西亚的边界，米西亚，看到没？米西亚，米西亚在这儿哈，我们看这个图哈 ，Asia 在这儿，米西亚看到没？在这儿，米西亚就是今天土耳其和爱琴海的交界的地方，爱琴海的海边，这个地方叫做米西亚这个地区哈，说这个圣灵。不让他们在这里停留，然后呢怎么办呢？你看说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米西亚下到特罗亚去，所以呢圣灵不让他们在这里，你看这个好像地图很小，这是很广大的地方哈，所以让他们就继续往这个海边走，到了这个地方叫特罗亚 Troas， 就是海边那个城市啊。然后哈，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哎，正好他们到了特洛亚的时候呢，晚上保罗做了个梦，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就是马其顿的呼声。保罗既看见这异象，然后说：“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这个时候，显然这个作者加入了这个宣教的行列，对不对？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看以前都是他们，现在是变成我们。路加从来没有说为什么他加入这个地方，他从哪里来，他什么信主，从来没有说，从来没讲过自己哈。所以到这儿为止哈，你看这个保罗第二次宣教开始的时候是谁去的？是他和希拉去的，对不对？希拉刚才我们讲的希拉是谁呢？希拉是带着这个耶路撒冷大会这个书信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亚传信的人，结果呢两个人，一个叫犹大，一个叫希拉，结果呢后来我们就没有看犹大怎么地，就看一直看到希拉就留在了安提亚，他就没有回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保罗这次第二次宣教开始的时候只是他和这个希拉，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那到了这个 Lystra 这个地方加上了谁啊？提摩太，现在三个人。到了特洛亚这个地方又加了人，就是路加，所以他们现在有四个人，哎，至少四个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帮手我们不知道，至少是主要有四个人哈。好，往下看哈，于是到了特洛亚，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沙摩 Thrace 一直到了沙摩 Thrace 这个地方，刚才我讲到 Thrace 是个地区啊，是个省份哈。第二天到了马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菲利比。All right， 菲利比哈，你看从托尔斯看这个图哈，特洛亚这儿坐船，现在在海上，到了第一个地方叫做 Neapolis， 中文翻成叫做尼亚波里哈。说为什么记人名记地名很难记呢？因为你看中文你就一头雾水，这是什么玩意儿？什么尼亚波？我怎么能记得住呢？你看英文一下就记住了，我教你哈。你看 Neapolis 什么意思？ 你看这个词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ni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new 的意思，新的意思。 poly 是什么意思啊？城市。 Neapoli 就是新城市的意思。 Neapoli 知道吗？ Neapoli 就是个新城的意思，就是原来这个地方没有城，后来建了城，没有什么名取，叫做 Neapoli， 是新城的意思。哎，所以很多名字都是起的是有它的道理哈。所以这个地方叫做新城，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又来个地方叫菲利比啊，马上来这个地方叫菲利比。好，那菲利比有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哈。菲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市，就是马其顿省啊，进入马其顿省第一个城市啊，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里这城里住了几天，就是蛮重要的一个城市哈。当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垫的妇人，名叫吕里亚，英文叫做 Lydia， 今天很多人起名叫 Lydia， 从哪里来的？就从这里来的。 OK， Lydia 是推亚推拉城塞尔查尔，塞尔查尔圣经那里还有哪有提到这个城啊？塞尔查尔大家知道吧？启示录的时候，这个圣灵写信给七间教会，其中一个教会就是塞尔查尔，就是这个地方啊。啊，说这个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受了喜，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于是强留我们，中文的翻译又有问题了。强留我们，这个翻的不恰当哈。英文说 ，and he persuaded us， 就是他就是很热情的邀请说，你们在这住几天吧，住几天吧，就这个意思，不是强留，强留好像强迫的意思啊，这翻译有问题啊。所以你再回头看哈，说这个推呀推拉，这个吕里亚哈，他是个卖紫色布垫的哈，这紫色布是什么意思啊？推拉推拉又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就看过去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你也不会记住。但是如果你去研究这个词儿的话，你就这段你就记得非常之清楚。推呀推拉是个什么地方呢？推呀推拉就是个城市。这个地方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生产一种这个 snail， 就是这个海，这不是海螺，这是什么装？这种螺，地上爬的螺。这个螺有什么特点呢？这个螺的肉哈，你把它砸碎了哈，它出了一种，它身体的体液是一种紫色的。过去人染布哈，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染，没有今天化学那么工业那么发达，他用什么染呢？就用这个螺肉这个紫的颜色来染布。那为什么叫 purple？ 这个 purple 有什么了不起呢？ purple 你看这个 Harold King Harold 穿什么颜色的袍子啊？紫色的袍子，紫色的袍子是当时最昂贵的袍子，就紫色，其他颜色都没有这个值钱，就紫色，因为它这个料哈非常奇缺，是从这个 snail 来的，所以这个推呀推拉就特别盛产这个东西，所以它是在那里就是就地取材啊，就是做了这么个生意，就是卖紫色布匹的人，所以他也是个商人，也是个蛮成功的商人。卖紫色布匹就好像今天做什么呢？做很高端的这个服装一样啊，一定收入不错。OK， 那你看到这里。后来你看到后来这个保罗到各处之后呢，都有一句话，就是说很多这个 prominent woman， 就是很多有地位的女人也信得住。为什么常常讲说 prominent woman 呢？你了解这个，你就很容易了解他的文化。当时希腊人，你知道今天民主制度从哪里来的吗？从希腊来的。希腊人发明了这个民主制度，到今天还在沿用2000年。这个女人在当时的社会里的社会地位非常高，就是和男人几乎是平等，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女人都是二等公民。 OK， 只有在希腊那个地方女人的地位非常高，所以在社会上这个出头露面的人，不论是经商的从政的，有很多女人。所以在保罗所去的地方，很多地方呢都有女人的痕迹。那第一个就是这个 Lydia， 所以她是个卖这个紫色布匹的人啊。那现在明白为什么紫色布，为什么推呀推拉。我当年去推呀推拉的时候，在这个旧城这个断岩残壁上啊，居然看到了一个蜗牛啊，我有幸看到了一个蜗牛啊，就是这个染紫色布这个蜗牛啊。所以如果你去旅行的话，你看到这些东西，这个圣经就很容易理解，对不对？ 不然你看说他卖紫色布推呀推拉，这个为什么要卖紫色布和推呀推拉有什么关系呢？那原来你知道这个典故你就知道啊，原来这个地方盛产这个东西，所以再看到这个地方你就很容易记住，对不对？好，大家看OK， 他在这个吕底亚这个地方住了一阵子哈。好，十六节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侍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理啊。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念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哈，就是保罗在宣教时遇到一个使女，所谓使女就是有钱人家的女佣人。这个女佣人呢就是被鬼附了，她有个特异功能，今天我们讲的朋友讲特异功能哈，说还是激发人体的潜能。什么人体的潜能？都是被鬼附的人。OK， 有这种特殊能力的人都是被鬼附的人。圣灵居住在我们身上，我们信主的人有特殊的能力，这些被鬼附的人也有特殊能力。这个女人呢就跟着保罗说啊，说 These men are servants of the Most High God who are telling you the way to be saved。 那请问 How does he know？ 他怎么知道这些人是传这个得救的道理，是至高神的仆人呢？原来鬼知道，对不对？所以连鬼都知道至高的神是谁，连鬼都知道他不是至高的神，至高的神是我们所信的神，也知道保罗这帮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OK， 保罗呢一开始没有理他。你看这是，你仔细看圣经都有很多学问的。今天很多人到处去找鬼，去赶鬼啊。你看保罗什么时候去主动去找赶鬼吗？没有，他在这个必要的情况下做这个事。好几天的时候，保罗就心烦，就突然回头就对着女人说 In the name of Jesus I command you come out of this her of her。 哎，这马上就鬼出去了。 OK， 说明什么事情呢？说明在保罗心中这个我们叫做上帝是远远大于这个女仆心中的鬼，对不对？保罗说让你出去，他就出去了。结果这件事情呢就惹了麻烦啊。十九说，使你的主人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没有人给他揽财了，这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说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那这个话说对不对呢？啊，也对也不对，对不对？所谓他特意说传我们罗马人不能够遵守的规矩，什么意思呢？罗马人当时是谁？谁是皇帝啊？凯撒，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喊叫 Caesar is the Lord， 说这个凯撒是王。结果呢，保罗宣传说真正的王不是凯撒，是耶稣啊。所以他说，你看他宣传这个和罗马这个政府宣传的不一样啊，这个要制止他们，要抓他们。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用打了许多棍。看到没？今天哈，往下来不看了哈，被下在监里，在这个菲利比的监里。我曾经去看过保罗被下在菲利比的监，现在只是个小坑，外面有几个铁条哈。当年保罗就和希腊就被关在这里，然后被关在这里是 what happened 呢？晚上呢，脚上都上了木狗啊，手上戴着脚镣。一般人像我们，加上我和这个国庆去传福音，就是被人抓起来，脚上的这个木狗，手被绑起来，都是流着鲜血，你会怎么样呢？哎呀，主啊，怜悯我吧！保罗和希拉晚上唱歌，唱圣诗，结果呢，突然之间这个地震，所有的监狱的门都开了，手铐脚镣都脱下来，这个看监狱的人就吓懵了，起来说：哇，天哪，这个犯人都跑了，他要自杀。保罗说：你不要自杀。他说：我们都在这儿。结果呢，这个 jailer 这个看监狱的人和他和全家都受了洗。 OK， 这里有一句话哈，你看啊，二十八节，保罗大声呼叫：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狱卒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哎，请问他为什么说匍匐在保罗和希拉？不是还有提摩太和路加吗？为什么不说提摩太和路加呢？显然呢，保罗和希拉是领头的人，对不对？ OK， 那在保罗和希拉当中，保罗又是老大，对不对？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这个为什么讲这个话呢？他说，哎呀，你们可没跑哈，太好了，谢天谢地。他没这么说，他说，请你告诉我怎么才能得救。为啥？因为看到他这个保罗和希拉所信这个上帝太厉害了，被绑在这个监狱里边，手脚被绑，居然他的上帝来救他们。他说，哎，我也要信这样上帝。看，这圣灵感动他哈。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哎，这句话有问题了。有人常常说，你看，说一个人信主，全家得救。圣经说的，你看，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解释对吗？啊，简单说不对。啊，不对，为什么圣经这么说呢？说你和你一家必然得救呢？哦，请问你，你的经验里，你家有一个人信主，全家都得救了吗？没有，对不对？那为什么呢？所以这个大家不能够，这叫断章取义哈。这个我们查圣经哈，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能正确的理解圣经。这句话是保罗对这个 jailer 说的，这句话不是保罗对天下所有人说的，说你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保罗没这么说，保罗是对这个 jailer 说，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为什么保罗就说你和你一家都会得救呢？也许上帝告诉保罗说，哎，他一家都会得救，所以你来救他们。可不可能啊？可能啊，太可能了，对不对？所以保罗，我们不能把这个就是保罗对这个狱卒所说的话推而广之，说对所有人都是一样啊，不可以这么做哈。所以他说这个 jailer 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结果然呢，他和他一家都得救了。 OK， 这不等于说我们一个人信主，我们家人都能够得救，圣经没有这样 promise 啊。OK， 到了天亮啊，官长他们就走了哈，这就不讲了哈。好，在十七章讲到帖撒罗尼迦，你的题目，圣经上有题目叫做再托帖撒罗尼迦哈。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啊 ，Amphipolis， 看 Amphipolis 也是一个城市哈。然后呢，到了这个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They came to Thessalonica。Where there was a Jewish synagogue. Jewish synagogues everywhere. 啊，他们来到那里，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啊，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随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看到没有？这里第十四提到尊贵的妇女也不少。那刚才我讲到，为什么提到尊贵的妇女呢？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妇女的地位和男人是蛮一致的哈。很多人妇女参政，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你看，犹太人心里什么呀？他说犹太人怎么样？心里嫉妒，而不是他们认为保罗说的是不对，他们是出于嫉妒啊。说召聚了些市井匪类，这个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啊，这里提到的人叫做耶孙，中文是耶孙，英文叫什么 ？Jason。今天许多美国人叫做 Jason， 从哪里来的？就从这里来的。所以你说，圣经给我们西方的整个西方社会带了这个带了多少宝藏哈，连人名都是当时的哈。现在很多人叫大卫，许多人叫保罗，叫约翰，叫 Michael， 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全是圣经里的名字。OK， 现在很多变体哈 ，Stephen 是这个初期教会的一个被第一个殉道的这个门徒，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叫 Steve 就是 Stephen 的一个缩写，还很多女生也叫 Stephen， 叫做 Stephanie 就是 Stephen 的女性的词啊，所以很多词都是这个那时候那个变体来的啊。好，然后呢就把 Jason 抓起来啊，然后 OK， 第九节是，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什么叫宝状啊？就是交了钱了，就把你放出来了。然后呢，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里亚去。为什么呢？因为帖撒罗尼迦这群造反呢，保罗实在待不下去了，哎，所以怎么办呢？就他们两个，保罗和希拉，就连夜到了 Berea， 博瑞亚离这个切斯隆加不是很远哈。这个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个时候什么保罗和希拉去了，那么提摩太和这个和谁和这个路加显然没去，对不对？就留在了哪里啊？帖撒罗尼迦。后来他们什么时候和保罗会面会合的，知道吗？啊，在哥林多和他会合。那么帖撒罗尼迦这封信是从哪里写出来去的？就是从哥林多。我们看这个地图哈，你看哈，这个帖撒罗尼迦在这儿，然后呢保罗和希拉呢就连夜逃到了伯瑞亚。到了伯瑞亚之后呢，又往哪里走啊？到了 Athens， 就是雅典啊。后来呢又到了哥林多。然后这里有个虚线，看到没有？虚线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是从哥林多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保罗在哥林多待了多久，大家知道吗？一年半，对不对？我们刚刚读过哈，待了一年半。好，到了这个伯瑞亚啊，然后呢说到了，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英文说 Now the Bereans were of more noble character than the Thessalonians, for they received the message with great eagerness and examined the scripture every day to see if what Paul said was true。啊，伯瑞亚的人，圣经这个作者路加讲说，伯瑞亚的人哈、啊，不像帖撒罗尼迦这边那么蛮横，他们接受了保罗的这个道，然后呢，他们在查考圣经，看圣经说的有没有道理，说对不对？就这个伯瑞亚这个态度，是对待圣经的态度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度。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学比利亚人。假如说你今天听某某某这个传教士或者有名的牧师讲了个新奇的观点。你就听听，哎，他说对吗？我看看圣经，因为上帝不会前后矛盾。如果他说的和圣经是有矛盾的，那你就要打个问号了。啊，那今天我们在这个 YouTube 上很多 message， 你要听任何人的这个几乎是讲到都可以听到。OK， 上至几百年前，下至今天，昨天的讲到你都可以听到，不是所有讲的都对的。OK， 啊，那你如果对圣经很熟，你一听你就知道有人讲错了。啊，那这个太多了啊，我们不举例子哈。哎，所以伯瑞亚这个人呢，哎，大家知道吗？有个人可能你们不熟啊，有人叫 David 叫 Dave Hunt， 大家听说过吗？这个人在网上查一查哈， Hunt H-U-N-T 还是 D 忘了哈， Hunt 这个人是西雅图人，了不起的，他有个 ministry 就叫做 The Berean Call， 所以他们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他都在圣经上有非常详尽的根据，如果和圣经不一致的，他们都这个不随便接受啊。 anyway， 他写了很多书，其中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 The Woman Riding the Beast， 有空去看看哈。啊，讲哈，说这个伯瑞亚人哈，这个又有许多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你看这里又提到尊贵的妇女，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和在伯瑞亚都有许多尊贵的妇女信了主。十三节讲到，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里亚传神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所以这些人不甘心呢，居然从这个帖撒罗尼迦跑到了比里亚来这个追杀这个保罗哈。说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你看，这个时候。就保罗一个人走，希拉也没走啊。说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里亚，说明提摩太后来呢也到了比里亚。当时他们从比里亚走的时候呢，这个路加和提摩太留在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后来马上也赶到了这个比里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受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这里来，他就回去了。保罗被迫跑到了这个雅典，然后呢说你赶紧让提摩太和他们这个希拉也过来。后来提摩太和希拉等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回到哥林多。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希拉和提摩太就留在了伯瑞亚。啊， 后来保罗好几次派这个提摩太去回访这些马其顿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第二次宣教过程中，提摩太留在这个比利亚留在帖撒罗尼迦的地方的时间都比保罗还长，所以他和当地的教会很熟哈。好了，在雅典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哈，见雅典，然后这个我们就不读了哈。到18章说，这事以后，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了哥林多，遇见了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啊，怎么啊？往下看 ，OK， 这样看的第9节，18章第9节，夜间主的意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刚才我问大家，保罗在哥林多住了多久呢？答案就在这里，1年6个月哈。好，这个 Let's see， Okay, 第5节，18章第5节，希腊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所以刚才说这个希腊和提摩太被留在伯瑞亚，对不对？保罗来到了埃森，然后到了这个格林多。这个时候，希腊和提摩太又从马其顿就是伯瑞亚和泰森罗奈卡的地方，对不对？从马其顿来到了格林多与保罗会合，所以第二次宣教就到这儿基本就结束了。好，对不起，我是不是讲太快啊？可以吗？建议大家回去看圣经啊。这个《使徒行传》一定要好好看。这个，如果你看保罗的书信，你不晓得《使徒行传》的话，你看不得懂。为什么保罗写信给他们呢？他们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是什么时候写信给他们呢？什么原因呢？都谁在呢？哎，你看了来龙去脉之后，你就对这封信就比较容易理解。当时保罗是和希腊和提摩太，不是希腊和提摩太一起写信给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希腊和提摩太是在第二次保罗宣教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建立这个教会，他们都和帖撒罗尼迦教会人非常熟，就好像今天牧师师母带我们去这个波兰的教会，我们去了2次了，回来之后教会出现问题，就写信给牧师说：“牧师啊，我们教会出点问题。”那牧师就写信给他们说：“哎，这个牧师可能说这个。”杨牧师和这个 Tim 和 Jack 还有这个 Andy 弟兄一起写信给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起去过，他提到我们的名字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起啊，当年他们一起在我这儿跟我们宣教，牧师写信给他们，这个一样，保罗写信给他们是因为他们曾经与他们一起同工。好，写信的人，刚才我们简单讲一下，写信的三个人主要是保罗，然后第二个就是希拉，然后呢叫做提摩太。刚才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保罗好像属灵的儿子一样哈。这个希拉我们讲过，希拉原来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他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拿着这封信跟保罗跟巴拿巴还有个人叫犹大一起到了安提阿教会送信的人，送完了信之后他就没有回去，他就和保罗一起参与了第二次第三次宣教。所以希拉传道去了。有人说啊，有人居然说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很可能是希腊写，不是保罗写。为什么呢？这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啊。哎，我们不讲这个讲起来这个 controversy 太多了啊。你仔细分析，确实有很多细微的区别。那这些细微的区别，有很多结论可以下。可以说，哎，这个一定是你看和保罗原来的风格不一样，或者和保罗过去的风格不一样。那也可能说因为保罗在这个时候呢就这个习惯，后来他改了习惯也难说哈，所以这个 controversy 我就不讲了哈。那提摩太呢是在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信的主，第二次宣教保罗带着他，因为他在第一次宣教之后呢，这个年轻人就成长很快，这个当地的教会就很就是都很喜欢他，保罗说：“哎，这么好这么有出息的年轻人，我带他走吧。”你知道吗？当时上帝拣选第一次宣教的时候，这个安提阿教会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把巴拿巴和保罗 separate these two guys， 让他们去宣教。 那个时候是教会里面最好的人，是上帝拣选的时候做宣教士。哎，是宣教士是上帝很看重的一件事。如果大家还没有去过短宣，我鼓励大家去。你去短宣的时候，你更能够经历上帝的同在。为什么呢？你坐在家里呢，你说我在家里也服侍神，你出去服侍神的机会更多。所以上帝特别与你同在，你特别能感受到神同在的感觉。所以如果没有去过短宣的人，我鼓励大家去啊。而写信的人是这三个人，写信的时间和地点呢，是这个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中在哥林多教会所写。我刚才说的，在哥林多的时候，这个希拉和提摩太从伯瑞亚回到了这个不是回到来到了哥林多和保罗会合。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最长，他在帖撒罗尼迦大概他们说也就是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就被赶跑了，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做什么事情。到了哥林多他待了一年半的时间，他才有时间坐下来写信。那么从写信的时候到这个他访问哥林多，访问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说顶多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很短的时间。有人还说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所有保罗书信当中第一封信。有人 argue 说是加拉太书是第一封信，有人说帖撒罗尼迦是第一封信啊，反正是很早期的一封信啊。刚才我们读到是这个《启示录》经上讲的是保罗来到了雅典啊，然后提摩太从这雅典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省到哥林多与保罗会合，这个时候才写他，大概是公元后五十年左右啊。好，写信的目的和原因。 Vernon McGee 有个很有名的布道家牧师叫做 Vernon McGee， 他已经过世了哈，我以前常常听他讲道啊。他这样描述，他说他介绍哥林多这个帖撒罗尼迦这封信的目的哈，三个目的。一说 to confirm young converts in the elementary truths of the gospel， 啊，我中文的翻译就没有那么贴切了，确认他们的纯正信仰，就是说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保罗在那待的时间很短，几个礼拜的时间就被赶跑了，所以保罗担心这些人是不是这个信仰能够在逼迫的情况下是不是走了样。所以写信第一个目的是这个。第二呢 to condition them to go on onto holy living， 就是鼓励他们持守信仰过圣洁的生活。为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呢？如果你今天去了帖撒罗尼迦，尤其哥林多，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特别强调过圣洁的生活。因为希腊人当时是拜偶像，拜偶像有个什么特点呢？很多特点，其中一个呢就是淫乱非常多。你今天去哥林多小店里头到处是卖的这个拜偶像淫乱的东西，偶像，所以那个地方非常是淫乱的。所以哥林多前后书你如果读的话，哥林多前书教会有很多淫乱，为什么？就是把社会上的习气带入教会。很明显今天我们是一样，我们教会很多习惯都是社会上的习惯在让我们教会啊，有的很不好。举个例子，上一次 Christmas 时候我们聚餐，大家桌子摆在这里哈，领食物来了吃。我拿着食物来，我想坐找地方坐的，我看桌子都没有人坐，结果发现呢，一个座位都没有。为什么呢？所有的空位都被占了，他们的衣服、他们圣经放在那儿，哎，说不可以坐。这就是恶习。信主人应该这样吗？不应该这样。你甚至拿了饭，你都应该找个地方把站着，然后把这个座位让给老人，对不对？可是我们怎么办呢？把位子全占了，这就是社会的恶习来到教会。当时的教会也是一样，许多淫乱来到教会，所以保罗鼓励他们持守信仰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信仰可不是一个就是礼拜天来教会热闹热闹，回家之后跟世人没有任何区别，那你的信仰一点用没有。 OK， 好，第三点说 to confirm them regarding the return of Christ， 第三点用基督的再来安慰他们。我们过几天会讲到基督再来，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主再来的这个主题。写信的原因，提摩太在哥林多向保罗汇报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啊。刚才讲到他们从这个马其顿回来哈，保罗就非常高兴。保罗本来以为说这个很年轻的教会是不是会受到逼迫走了样，结果提摩太说哎，这个教会非常之好，哎，保罗就非常之高兴。所以 保罗对他们有很多赞赏哈。你看第一章，等我们下礼拜讲第一章，保罗对他们赞赏有加啊，说第一说有人认为耶稣很快就会再来，就是原因哈，说有人认为耶稣很快就会再来，甚至有人因此而放弃工作，就有人说主耶稣很快就再来了，不要工作了，就在坐着等主接我们走吧，这是一个异端哈。第二说有人担心主来之前死去的人怎么办，比如我的亲戚，主还没来我亲戚死了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失去了救恩呢。第三，教会受到逼迫困扰着很多人，当时这个很多这个犹太人逼迫教会，就是他们不晓得怎么办，所以保罗鼓励他们。所以这三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有人以为主耶稣快再来就马上就到了 OK 好，这个我们下礼拜开始讲，请大家回去读哈帖撒罗尼迦前书，读三遍至少可以吗 OK， 读一遍和读两遍是不一样的，读两遍和读三遍也是不一样的。我为什么会这么熟啊，我就读了很多遍弟兄姊妹 OK， 我跟你们没有什么 difference， 我就读了很多，我有个原则就是笨鸟先飞 OK， 你多读几遍多学一学你就知道了，没什么难的，没什么难，对不对，人家很聪明读一遍就可以，我没有那么聪明，我都是读十遍好不好就明白了，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哈。你比如说我从第一次来教会，从家开车来，我这一路走来开车这个一个小时50迈，我能看到周围的这路边上的东西，等我第二次走的时候哎怎么这个房子我上次没看着啊，等我走了10遍之后发现这路边所有东西我都记住了，为什么，就是熟啊。看圣经也是这样，第一次你看到的东西第二次看到这个东西我上次没看着，等你读了10遍之后呢，你就发现你看到的越来越多，好吗？谢谢大家。